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可以被看见？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历代志上，这又是一卷历史书。就像十六王记和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在我们现在的圣经里头，它分成上下。事实上，在原来希伯来文的版本里，它就是一卷书，就是历代志。什么叫志？志啊，就是记事啊。我们讲日记，就是每天的记事。我们这里讲历代志，就是历代的大事记。这个记啊，就表明是历史。这个记就表明是见证啊。航海的人有航海的日志，这是非常紧要的。我们在这个三国时代有这个历史啊，就叫做三国志。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完全不一样。三国演义就啊掺杂了许多加油添醋的这个胡说八道的东西。三国志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同样我们今天讲到历代志，做一个历代志啊，是我们必须一同来重视它的。但是历代志我们也知道它是非常枯燥的，读起来不太有味道的一卷书。所以我们虽然蒙恩了很久，我们对这一卷书还是相当的生疏，但是主给我们恩典吧，叫我们早间一同来看待这一卷读起来不太有味道的书。它读起来不太有味道，却又列在圣经里，就表明它有它该有的价值。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是啊从人的观点来看待啊以色列的历史。那历代志上它是啊从神属天的观点来看待他子民的历史，所以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说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它的主角就是啊大卫王和他以后的诸王。同样的历代志，我们看见历代志上的主角也是大卫王，历代志下就讲到所罗门和他以后的诸王。但是你会啊很这个肯定的讲，在历代志上讲到大卫，基本上都是讲到积极的，都是讲到大卫好的一面，几乎不提任何他消极的一面。我们一提到大卫，就会想到大卫曾经犯了这样那样的罪，我们一想到大卫就觉得这个人的品德不好啊。但是啊在历代志，你很惊讶的发现神看待这一个人和我们看待这个人不一样啊。我们看待这个人啊就好像看待陈水扁啊，皆曰可杀。但是神看待大卫啊，神有他的眼光，神有他对他的评价。好，我们长话短说，我们讲到这个历代志，因为时间实在啊可能会不够。我也怕我讲得太枯燥，叫弟兄姊妹打瞌睡，我就亏欠你们了。历来啊我想这个好的老师造就好的学生啊，这个差一点的老师就造就不出啊什么好的学生。我盼望我早间这样的交通啊，至少一个底线就是在座弟兄姊妹不会打哈欠。那么这个也不容易，因为历代志上啊前面九章都是非常枯燥的家谱。这个家谱，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家谱啊？这个现在国内啊这个一胎制对不对呢？我看啊到了将来也没有家谱这个玩意儿。你反正啊一家生一个，也没有兄弟姐妹了，也没有伯叔父母姑妈了。但是啊这个照着历代志，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看重家谱的。我们讲了历代志是照着神的眼光 来看待他的百姓。所以在历代志上的前面九章，他不厌其烦的从亚当开始就引出一系列的家谱来。我前些日子看到我祖父留下来的一本书里夹着一个纸片，这个纸片是他把他12个子女啊，生辰日期都列在上面，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我祖父在他的家谱上要增增减减的一个草稿。我看了我很宝贝他，因为从这一份草稿里头我看出我们这个祖父的家谱啊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或者再说啊，有很多当年不足为外人道的。比如说我祖父有6男6女，我的父亲是老五。那么早年我就听我父亲讲啊，他上面有个哥哥是啊同父异母，就是啊我祖父和外人生的，在家族里受到了排斥，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出走不知所踪，那么一直不提这一个人。我在这个草稿的家谱里头看见他的名字，他出生的日期跟我父亲差4个月但是啊在这个正规的家谱里，当我祖母还在的时候，这个人不被列在里头。那么我又看见在这个草稿里头，比如说我的姑妈今年啊她100岁，在台湾，当年啊她告诉我们说她是与民国同年啊。这个我一看这个家谱的草稿，发现她是明前2年，我就不太晓得啊她为什么要满这个年龄。这个年龄也满的不多，满了2岁。但是呢并归有他满年龄的必要，只是从这个家谱里头可以啊看出一些的端倪来。那这是我们个人的家谱，那么神家的家谱我们去读这九章啊会读得头昏脑胀，但是你不要因为啊头昏脑胀你就轻看它。我们知道写家谱的人，比如说我的祖父，那就表明他对家谱的重视，对这一个家族的宝贝，他常常翻来覆去的要啊玩味。因为我印象里头，我知道我们家里啊家族2个家谱，一个是从我太祖父留下来的，一个是我祖父他手抄，他自己再手抄一份。家族留下来的这个太祖父留下来那一本，后来到了我的这个姑妈，就是现在在台湾的姑妈手里。那么我祖父手抄的那一本我带到美国来就交给了我的叔父，我的叔父没有太宝贝他，把他转给了我的三伯父，我的三伯父没有太看重他，把他转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啊耶鲁大学毕业的 ABC 不懂中文。等到有一天他忽然打个电话来问我说我是这个手上有一本族谱啊，这个里面这样那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才发现我带出来的已经流落啊，转了几圈到了这个我的堂姐手里。我也知道到了我的下一代，这个族谱更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么我们今天读历代志，我们读到这个神借着以斯拉所写的这个族谱，我们有没有一个非常宝贝他的心理，要一探究竟一探唐奥的心理？这个啊我盼望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知道我祖父，比如说一个做祖父的，他对家谱的心态，他对家谱那个价值观和做孙辈的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做孙辈的能够回复到我祖父那种心情来看待这个家谱啊，他知道太祖父留下来，知道祖父又手抄一本啊，他如果啊能够去看看这个家谱到底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看那是多美的事情。我要再说了，我们读这个家谱总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家谱，读它干嘛呢？不，弟兄姊妹们啊，请看看啊加拉太书第4章怎么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有一处的经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就一同看加拉太第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同读。
当时那按着血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的，现在也是这样呀。
加拉太，这是加拉太四章二十九节吗？啊，我弄错了，对不起。这个对不起，我弄错了，是第三章的二十九节。第三章二十九节，我们一同。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有没有看见在这里怎么说？我们既属乎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一个家谱就是我的家谱？我们在地上各有属地的家谱，我们在天上只有这一个家谱。我们既然都属乎基督耶稣，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都在这一个家谱里头。你不要啊觉得很厌烦，我告诉你，家谱里头所讲的人与事与物都与我这个人有关系。那好，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到亚当的家谱。那么这一个家谱是根据创世纪五章来的，他一开头提到的不是亚当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该隐或亚伯，他一开始提到的是赛特。弟兄姊妹们，你会问他为什么从赛特开始呢？为什么从这一条线开始呢？因为从在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家谱也是从赛特开始，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是不是呢？这一条线一直下来，因为这一条线下来就引到了挪亚。我们知道啊，这个挪亚在当年他是一个完全人，神借着他到了方舟，借着他的方舟叫方舟里的人有了这个新生命。那么借着这一个亚当的谱系，就是从赛特开始的谱系，引出了挪亚，又借着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引出了谁呢？引出了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啊，这个重点的人物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挪亚儿子当中那个闪的后裔。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个含呢，因为啊这个曝了他自己父亲的隐私，所以神咒诅他。但是呢，闪和雅弗是蒙恩典的，亚伯拉罕是从闪这一族出来的。所以在这一个家谱里头，我们就看见啊，从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这一系列下来就引到了挪亚，从挪亚就引出了亚伯拉罕。我们提到过，新约一开始的时候，旧约的人物有份于家谱的基本上就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历代志上就要把这个家谱连于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他就啊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个是以撒，以撒的家谱就列在啊第一章。然后马上到第二章开始，他要啊引出亚伯拉罕的这个孙子，对不起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就是啊雅各。刚才我讲以扫，以扫是以撒的儿子。那么我们讲到雅各，但是啊在历代志他是讲到啊这个君王，讲到啊这个国度的一本书，所以他在这里不讲雅各。 我们知道雅各跟神摔跤之后，神要雅各改名叫什么呢？叫以色列。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之后裔。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雅各的本名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他什么都要抓。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啊，以色列啊，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跟神摔跤，但是它那个基本的意思啊，就是抓住神，不让神走。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要神，以色列的意思啊，就是抓住神。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以色列的后裔。那么提到以色列的后裔，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呢？那么照说这个长子是流便，就应该从流便开始讲，但是不，他在这里一开始讲的是犹大支派啊。这个因为犹大支派是啊出王的，犹大支派，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大卫王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有他蒙福的一面。所以你看啊，历代志上在那里记家谱的时候，不是从流便开始，他是从犹大开始。那么他从犹大开始讲啊，还没有讲完呢，他迫不及待的要提一个人，就马上就提大卫的啊这个谱系。他马上要提大卫的诸子，就是第三章一开始，你看啊，他这个转得非常的快啊，在你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你想啊，这个犹大还没有讲完，他立刻提大卫。那么大卫他在啊那里提他的这个大卫的这个诸子的时候啊，大卫生了一大堆，但是呢啊特别要提到所罗门呐、啊、继承了这个王权。有些地方我们的确不太容易了解他记载的方式，比如说他记载所罗门的儿子一代一代的传到了叫做约兰。那么我们记得在新约马太福音里头也讲到约兰，但是呢他这个新约的记载说约兰生了乌西亚，乌西亚生了约坦。我们再看这里的记载啊，他说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亚马谢，亚马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然后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所以中间啊，从约兰到约坦有五代。那么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这五代浓缩成了这个一代。我们不晓得那个巧妙那个奥秘在哪里，但是定规有它属灵的讲究。因为在这里不提，就是在新约马太第一章没有提到的约阿斯，没有提到的亚马谢，基本上他们都是啊好王，犹大国难得的好王，但是没有记载在里头。那么我们不晓得啊神的记载为什么如此。有的经学家说在马太福音他那42代是为了这个七的倍数，满足七的倍数，有一个属灵的讲究。那么在历代志提到这个所罗门的后裔，他中间啊会这个仔仔细细一代一代的啊把所有的王都列在上头。那么又比如说到了第四章，他忽然又回到了这个，他说他这个标题就是复记，重新再记这个犹大的后裔。那么这一个复记啊，又和前面记犹大的后裔又不一样。前面记犹大的后裔讲犹大五个儿子，那么这里啊，这个讲犹大的儿子，这里的儿子基本上这个儿子这个意思指的他的后裔，他的英文同样是 son of Jude， 但是呢他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读马太福音开头的时候马太福音啊，你读这个英文啊，他也是啊 son of DavidSon of Abraham， 但是呢他这个意思不是儿子，他的意思是啊子孙。所以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他记得更详细，就是把他的子子孙孙都记在里头。我们快快的读到这个他记了犹大 这一支派，记了西面的后裔，记了流变的后裔。我们请看第五章，流变他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然后下面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那么下面加了一句，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清楚一个情形，当我们提到长子的名分，这完全是指着属灵的这个境界，完全是指着属灵这一面。但是呢，在家谱上长子是谁？在家谱上长子还是流便啊，但是呢，这个属灵的一面，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所以约瑟，我们知道你要问十二个支派里头谁得长子的名分，神所看重的是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约瑟。但是谁是长子？长子还是流便啊，这个有一些的基本的概念。那么我们快快的看到后头第五章后头23节，他讲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里。我们就不太清楚怎么每一个支派就是一个支派，忽然跑出半支派来。原来啊，马拿西支派这一个支派人多，他要求的地就要大，那么没有那么多的地一次的给他，所以马拿西支派照着约书亚记16章还是17章的记载啊，他们研究所得之地就是在约旦河的左右两岸。约旦河右边马拿西有半支派的人驻扎在那里，约旦河的左边就是西边也有马拿西的半支派的人驻在那里。所以在这里第五章提到的马拿西半支派基本上是指着约旦河东岸的马拿西人啊，这个在他们的地界里有一座山很有名的，叫做黑门山。这个黑门山就是我们主耶稣变相的时候带着门徒所上的那个高山，那个是在马拿西半支派的这个境界里头。马拿西另外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河西，他们的后裔就是后来啊，主耶稣跟那个妇人传福音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撒玛利亚人。马拿西半支派啊的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么在这里顺便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无论是哪一个支派，流便支派也好，加德支派也好，马拿西支派也好，他们如果全心依靠神，他们就得胜；他们如果背离神，他们就被咒诅。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什么时候全心依靠神，我们就在患难中经历神的拯救。第六章就非常特别，他起手提到了利未的支派那么这个利未的后裔，我们要特别记住三个人的名字，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这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记住对我们有些帮助。比如说我们讲歌侠，歌侠的后裔是谁？歌侠的后裔就是亚伦和摩西这个祭司就是从他这一支出来的。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他开始提到利未，你要看到这个历代志上啊，他非常重视这一个支派这个以后他还会不厌其烦的提到利未支派。我们现在先越过去，我们看见第六章，我们看见第六章后头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29节的后头有一个人叫示美，他讲示美的儿子是乌撒，乌撒的儿子是示米亚。乌撒是谁我记得有一次建军弟兄跟我们交通，讲到神的约柜在搬运的途中，有个人去扶了他一把，结果被击杀，这个人就是乌撒。虽然他被击杀，但是你看见他的名字列在这里，神纪念他他虽然犯了错，受到神行政的处罚，但是基本上那个不是他的有心之过你看见在族谱上列了乌撒，他的父亲是谁，他的儿女是谁。我们感谢神，我们虽然在教会的服事中许多时候我们也犯错， 你要相信神纪念我们。那么在后面更不得了，你看见啊，他提过立位之后啊，他又回到大卫的一桩事情。大卫他立了一班人来干什么呢？来讴歌，就是啊，来唱诗歌赞美神。我很稀奇，历代志上啊，这么一卷从神眼中看的历史书，他这么迫不及待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做了一件事情讨神的喜悦啊，他立了一班人专门负责唱诗赞美神，而且这一班人他训练出一批人来，一同来赞美神，一同来称颂神。那么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三个人，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把三个人的名字记一记。第一个就叫希曼啊，这个他是啊，当时为了这一个唱诗赞美，为了开创一个诗班来服侍神的一个带头的人物。那么在希曼的左边右边有两员大将啊，在他的右边叫亚萨，请把这个名字也记一记。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是亚萨的诗，这一个是能够唱能够写也能够啊作诗的人。亚萨的名字在这里，他是在希曼的右边服侍神，就是就着这一个讴歌的事情，就是赞美神的事情来服侍神的。在他左边就是叫以太。然后你看很稀奇，这么大的篇幅里头不讲别的，只讲这三个人的家谱。希曼的父亲是谁？他父亲的父亲是谁？他父亲父亲的父亲又是谁？他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啊，讲到亚萨，亚萨的父亲是谁？亚萨父亲的父亲是谁？亚萨父亲父亲父亲的是这个父亲是谁？同样讲到以探，以探的父亲是谁？以探父亲的父亲是谁？弟兄姊妹们，你看那个服侍在我们的眼中啊，好像无足轻重。他不是先知，他不是君王，他不过是在啊神的殿中将来要来服侍神的一个人。怎么服侍呢？借着唱诗赞美来服侍。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一个可是非常有分量的服侍，这一个是不能或缺的服侍。凡是这样来服侍我的，我纪念他的祖先，我纪念他，纪念他的父亲，纪念他的祖父，纪念他的曾祖父，纪念他的高祖父，直到啊他的这个最原初的一代。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我们不轻看，我们不轻看我们在教会中许许多多的服侍，我们不轻看教会中诗歌的服侍，这一个在神的眼中是非常蒙恩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第六章花了许多的篇幅讲到三个人的家谱。这三个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多年，可能啊对他们都不甚了了。谁是希曼？谁是亚撒？谁是以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已经不错了，我们知道雅各已经不错了，我们知道大卫王已经不错了，怎么忽然有亚撒，有希曼，有以探？弟兄姊妹们，记住这三个人，他们是在圣殿还没有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建造的时候，他们就啊在这个帐幕里头用诗歌来服侍神，来赞美神，来教训他们的这个百姓。到了第七章我们看见了，第七章他还在讲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家谱，讲到以撒家的后裔，讲到便雅悯的后裔，讲到便雅悯的后裔，这里讲了同样的到了第八章他又讲便雅悯的后裔，这个就是常常叫我们啊晕头转向的，搞不清楚的，但是定规有他的讲究。我们知道到了第八章他讲便雅悯支派，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扫罗王引出来啊，这个扫罗是怎么来的啊？他的先人是谁？我们读第八章，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端倪啊。这个，然后我们再看到后头，第九章是讲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那么这里特别强调这一部分是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事情。你看第九章在第 第一节的后段写犹太人与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啊，犹大王国了，犹大王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现在啊，先前巴比从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然后我们请看第九章，讲到利未人的职任了。我们前面提到利未人的后裔，我们发现历代志是特别的强调利未人，利未人的职任，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五个字，这五个字就是紧要的职任，有没有看见这五个字啊？我们看见这五个字啊，我们就要心里有警惕啊。比如说在22节的末了啊，这紧要职任的，前面怎么说，是大卫和先知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这个紧要职任是什么啊？你一看啊，原来是看守会幕的这个门，开门的啊。这开门的啊，怎么紧要呢？哎，在神的眼中，你在会幕开门，这是紧要的职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聚会中间唱诗歌，那是一个服事，那是一个紧要的职任。你不要以为只有先知说话是紧要的职任，你不要以为只有传讲信息是紧要的职任。在这里你看见啊，讲到利未人的职任，利未人是啊，许许多多这个事物上的服事。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摆一个桌子，铺一个桌巾，上面摆杯摆盘啊，这个饼杯陈列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紧要的职任啊。这个许多事情虽然看起来是事物的，在神的眼中是紧要的职任啊。看守神的仓库，这是一个紧要的职任啊。这个拿着啊许多的这个使用的器皿出出入入，这是紧要的职任。那么这个祭司中有人啊用香料做膏油啊，有人啊他是啊这个盘里烤一个东西，烤物，烤一个东西啊，你不能烤焦也不能烤得太深。那在这里又记载这一个烤就是紧要的职任。早年我们记得啊，我们这个服侍饼杯，我们啊贪图方便，就一次烤了十几二十个饼，然后每一次啊就拿出一个来应付，这一个不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的姊妹在那里服侍饼杯，带着一个敬畏的灵，每一次主日早上不管怎么忙，先把饼做好喽。这个饼烤好了，在烤饼之前他祷告，在烤饼之后他要好好的装好拿到此地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灵就是认识这是一个紧要的职任。好，他讲到这一面之后，他马上就讲到啊，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啊。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啊先带过去，因为没有时间了啊。你就看见啊，在历代志上他怎样的看重这一些我们在人天然的观念里所不看重的啊。那么到了第十章，就前面九章基本上是讲家谱，他附带的提到利未人他的职任，附带的提到利未人除了服侍这一些事务性的事，他有歌唱的事情啊，他有守门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了他忽然话锋一转，讲到扫罗被杀。扫罗被杀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和这个列王记都提，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讲出原因，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他说啊，第十章末了，他说啊，扫罗为什么呢？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弟兄姊妹啊，扫罗的弱点很可能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恩典，但是啊，环境一有个啊什么样的不如意，环境一有什么样的叫我们软弱之处，我们会怎么样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他跑去算命啊，还有弟兄姊妹啊，他不晓得厉害，他还来跟我讲，他说我回到台湾啊，还去摸骨， 去啊，什么紫微斗数，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有个敬畏的灵看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不适合做这些事情。扫罗王他为什么不求问神，他为什么去啊求问交鬼的妇人？我们知道圣灵做事，神的灵做事，邪灵也做事，直到如今我们要小心，不要让邪灵来欺骗我们。那么到了11节，他马上扫罗王过去了，扫罗王死了，他马上要提到这个主角，主角要出场，就是大卫王啊。那么这个扫罗王死了以后，以往归附于扫罗的这些以色列支派，他们就都来归附大卫，归附大卫啊，这个请求大卫做他们的王。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先前在扫罗的手下他一直逃避扫罗，因为扫罗要杀他。等到这个扫罗过去了以后，所有以色列支派的人都知道，当年大卫跟随扫罗那个战功都是大卫的。他们也承认只要有大卫在就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都来归附大卫。那么归附大卫在这个11章他特别记大卫的这些大能的勇士，就是帮助大卫打天下的，神没有忘记。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有的人是特别亮眼的，是属灵的领袖，但是你要知道属灵的领袖他不能凭空的，他必须是借着四周围许多弟兄姊妹的配搭，这些配搭的圣徒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要记载这个记载大卫的诸勇士，我们只能这么简单的略过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12章讲到大卫他所有来归顺他的每一个支派的人数，我算了一下，等到大卫做王，各支派来归顺他，这些能打仗的精兵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有34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在当年我记得早年在台湾60年代的时候台湾国民党的军队60万大军，那事实上这是膨胀的数字，没有60万但是大卫早在3000年前他有34万能征惯战的这个军人勇士随着他。那么你要知道大卫站在一个权力的高峰，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绝对的权力叫人腐化，绝对的腐化。但是大卫在这里有一个蒙恩的点，他站在一个权力的高峰，34万能征惯战的勇士来归顺他，但是他头一个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头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第13章他想到神的约柜。弟兄姊妹们在座的，你听到约柜这两个字会不会觉得很陌生？约柜是什么约柜它是一个柜子，这个柜子有多大呢？其实不大，大概不到4尺的宽这个面宽不到4尺，那么长不到4尺，宽度大概2尺左右，高度是2尺左右但是这一个柜它所预表的可不得了。我简单的说，这一个柜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是这个柜的实际。这个柜里头放了什么东西呢？放了法版就是讲到属天和属地的法则有这个陈马拿的金冠，讲到神是我们的供应有亚伦发芽的杖，讲到他复活的大能和权柄。那么这一个约柜，你记住这两个字，然后请你回去查考这个出埃及记。约柜的意思就是约柜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所以我们从前有一个电影叫做叫 Lost Ark， 这个法柜骑兵，是不是呢？我们都看过，好多都看过，很精彩那就是讲到这个约柜失落了以后，大家来寻找寻得了以后发生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约会的奇妙在圣经里头，那个约会的大能在圣经里面多有记载，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多提。那么讲到这个约柜，就是大卫得势得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这个约柜不能流落，因为约柜啊，我长话短说，他在啊跟非利士人战争的时候被掳去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约柜啊，他在所被掳的地方啊，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叫被掳他的这些外邦人吃不消啊，不是生病死亡啊，就是得了痔疮。所以呢，这个约柜啊，就请这个犹大人就抬到了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在那里啊，一放就是放了20年。大卫在得了权势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神的约柜，这个见证的柜，不能流落在那里。所以第一个，他就要想办法让神的约柜啊，回到他该在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这一个过程，大卫虽然有这个心，他的准备并不周到，以至于啊发生啊牛失前蹄，以至于发生乌撒去啊这个扶约柜的事情而遭到击杀啊。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叫大卫的心理筹烦，大卫心理筹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心里啊他有悔改，他知道他应该更多的寻求神，在服侍神的事上他要更多的谨慎，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就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啊大卫把约柜从基列耶林啊这个抬到大卫城的过程中啊，他就啊喊停喊卡，他不晓得神是不是愿意他这样做，所以先把约柜放到俄别以东这个人的家里。在俄别以东家里放了3个月，他发现神的的确确祝福俄别以东，所以他就放心，应该可以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放这个搬进大卫城。但是在搬进大卫城之前，我们请看第14章啊，不是，就是这个，这是在后头我要提的，就是第15章，我们看见第15章啊，在约柜还没有进大卫城之前，在从俄别以东家起行之前，大卫先有预备啊，他预备什么呢？他在第15章开头的时候他说啊，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然后在那里啊就安排了利未人怎么样来抬神的约柜，多少人啊按着班次来抬神的约柜。然后你就看16节，他说啊，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兄弟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这个是迎约柜的时候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在那里安排的时候，他认识属灵的法则，第一个要有合适的人来抬这个约柜，这个合适人除了利未人没有别人，还有他必须啊有一般的人，就是啊也是利未支派的一般人啊，起来在那里啊唱歌赞美，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歌颂耶和华神，这个步骤是不可以少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大卫在15章16节那里所安排的，应该就是今天交响乐啊合唱团的旗手。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什么时候开始啊有礼有乐啊？治礼作乐是在孔子的时候，大卫在那里为着神的缘故治礼作乐，安排了这些是比孔子早了500年。所以在中国人还没有礼乐，还没有成为啊礼仪之邦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是了啊，犹大已经是了。那么这些安排完了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啊，这个他就安排约柜进入大卫城。这一次这一个行程非常讨神的喜悦，并且你再看见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扮演同样的君王，他在这里也同样扮演了祭司的角色。所以我们看见服侍神啊，基本上就是你的心向着神，神绝对同意你。扫罗不是也在那里献平安祭和燔祭吗？ 神为什么向他发怒？因为他的心不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感谢神，那个大卫在迎约柜进殿的时候啊，进大卫城的时候，他是穿着以弗德的外袍，这是祭司所当穿的服饰。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他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到了第十六章，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再在那里强调利未人他怎样在约柜前的服侍。你再在那里看见大卫在约柜面前，在神面前他所发出的赞美。十六章在这里啊，大卫的赞美诗歌，你可以在诗篇第96篇、105篇、106篇看见，都和这里的记载相符。然后请你再看啊，到了第十六章这个后半段37节啊，他再要提到大卫要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啊，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啊，这个服事的重点，第一个是唱诗歌赞美神，然后是守门啊，这个你就看见了，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我们整个读过历代志上，我们看见有三样事，这个服事啊，就是唱诗赞美、守门、献祭。但是这个顺序啊，我们从来以为献祭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发现唱诗歌赞美是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啊，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无论啊有没有琴啊，这个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口来唱歌赞美神，这是讨神喜悦的。你看烦不烦？一点不烦。他不但其烦的一再要提到大卫怎么样看重这个唱诗歌的事情啊。那么然后约柜进了殿，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服侍也差不多了，够了，我太累了，我可以休息休息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灵，当约柜啊进了大卫的城，这个约柜还是在帐篷里头，那还不是帐幕啊，是在一个帐篷临时搭的帐篷里头。大卫在王宫里头就想，神的约柜进了这个地我的城了，但是啊，我怎么能让他一直在帐篷里头啊？我应该为我的神建造一个圣殿，让神的约柜啊有一个安息的所在。那么神知道大卫的心，神基本上对大卫怎么说呢？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因为大卫有这一个心，这一个心，这个意念，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神相对的在啊第17章的后半段就对大卫有了一个许诺的约。这个约就允许大卫说，因着啊，我因着你的缘故建立你的家，建立你的国，而且叫你的子子孙孙都坐在这个国位上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就在历史来看，他还不是指着大卫他的子孙说的，乃是引到基督耶稣，因着大卫的缘故带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永远的君王。那么在那里大卫因着神向他有这样一个应许，他在那里有一个祈祷，哎呀，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已经这样的恩待我。弟兄姊妹，我们蒙了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谦卑像大卫一样的祷告？多少时候我们蒙了恩啊，我们得了这个神的恩典，没有两天就把神忘光了，依然顾我，属灵上没有什么长进啊。但愿啊，大卫真是做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看见大卫他得了国，他把神的约柜啊摆在啊这个大卫城里啊，他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四方来归啊。他打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臣服，他打摩押人，摩押人臣服还来进贡，他打这个亚兰人，亚兰人这个败在他手下也来进贡。所以大卫在那一段时间他是辉煌的不得了。但是在这里也很含蓄的指出来大卫的一个弱点。你们看第二十章，大卫手下的元帅约押出去征战，他在这里很技巧很含蓄的引用一句话，他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二十章开头的时候，人家在前线作战，人家拼死拼活，但是在这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干什么呀？他在耶路撒冷就是做了得罪神的事。他在耶路撒冷他勾引了一个女人，他在耶路撒冷他用诡计害死了他手下的一员猛将，叫做乌利亚。他故意叫乌利亚到最前线的地方跟着约押去征战，结果就死在敌人手里。这个人一死，他就名正言顺把他的妻子给娶了过来，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这是大卫王一生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但是在历代记我们讲到，在神的眼中不提他消极一面，所以很含蓄的用一句话带过，他人家在打仗，他还在耶路撒冷，还住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悔改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真心诚意的向神悔改，神也赦免他。那么是不是这样啊他就完全讨神喜悦了呢？不然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就是在21章时候，大卫犯了一个罪，是我们人眼中啊认为无所谓的，但是在神眼中这是不可饶恕的。他数点以色列的民，他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因为神命令他，乃是他自己好大喜功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早年在台湾有所谓的大阅兵，后在这个国内也有大阅兵。大阅兵啊是为了展现你的实力啊，但是在一个集权统治的社会，它是为了抬举那个独裁者啊。今年好像国内要庆祝建国60年，要阅兵。这个阅兵啊通常都要踢正步。这个踢正步干什么呢？踢正步跟你啊这个打仗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就是啊要耀武，要扬威啊。这个美国你注意，美国人啊美国军队没有踢正步这一套啊。这个日本有，中国大陆有，俄国有啊，各国有，但是美国啊他非常人性化，他不花时间啊搞你踢正步这一套啊。所以你看美国啊西点军校毕业了，什么阅兵了，就是啊一般的步伐。那么大卫数点人数，他基本就是一个阅兵的心态，好大喜功的心态。在这件事情上他得罪神，所以神就啊在那里要刑罚他。那么叫他自己选一样，他就选了瘟疫。但是这个瘟疫不得了，一来一下子就杀了70,000的以色列犹大百姓。那么神爱大卫，神自己喊卡，神说够了够了啊，这个让你过去吧。神在这里不忍心啊，神在这里后悔啊。大卫在这件事上蒙恩，这就引出他在啊这个禾场上啊这一段献祭的故事。我想没有时间了，要请弟兄姊妹自己去看。如果我在这里讲，弟兄姊妹你回去不看历代志啊，我看我是白讲，你也是白听，因为哈哈这个风一吹通通散了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说到历代志志上啊这个后头的一段，就是大卫的心。大卫的心啊他是要为神来建造圣殿。我们不是说神啊这个告诉大卫这个你有这个心很好，但是我不要你建，你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为我建殿，但是啊你活着的时候不要动。所以大卫基本上在建殿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发起者，他是一个设计者，他也是一个预备者。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许多时候啊我们有一个负担， 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神伸手拦阻，你不要做啊，不要做啊，我们是完全不做吗？不，我们有一个灵，我们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顾到神的权益的，所以神不要我做，我在那里有些的预备，我在那里为着将来有些的配合，这个就是大卫的灵啊。你看大卫啊，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他不能建殿，但是在他生前他就把所有建殿所需要的材料都尽量的预备好啊。他在生前把建殿所啊这个面所得到的这个从神所得到的这个图画啊都来告诉他的这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啊不要建殿就拍拍手不关我的事了。我们看见大卫有个灵，他真是爱他的神，他真是愿意把他这一生所有的都献给那个赏赐他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末了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儿子两次的招来，告诉所罗门王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该做这些事要放胆去做啊。他也告诉所罗门，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尽量为神的殿预备啊这些材料，预备了金有一万塔连德，你要知道一个塔连德是多重啊，有34公斤啊，一万塔连德啊，就是啊他想方设法叫所有啊这些附近的啊这个外邦国家，包括啊推罗西顿啊，包括臣服于他的，包括他自己的官员都献出来。他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困难是何所指，但是啊不容易，在那一个时候他有一万塔连德，就是340吨的金子，这些金子是为着贴这个将来圣殿造成的时候贴墙的。我们今天啊是用石头来贴墙，是用砖来贴墙，那个时候用金子来贴墙啊。这个他也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说我不止这些啊，我自己啊，我自己把我的积蓄3000塔连德的金子，7000塔连德的银子，还有许许多多的珍宝啊，都奉献出来为了建殿。弟兄姊妹，大卫到了一个地步，他完全不想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他所想到的就是神的殿啊要被建造起来，他所想到的就是在他咽气之前要叫神得着荣耀，他在想到的就是他咽气之前要嘱咐他的儿子接续他的意思啊。他所有啊犹大国里头的这些啊官员们，他都啊关照他们，以至于这些官员们都大受感动，大家都起来奉献。所以为着神的殿在那个时候显出的财务的奉献的光景，是叫我们敬拜神的，是叫我们感动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但愿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心，不是啊财务的数量如何，是我们的心多少，但愿我们的心都归给这位爱我们的神，叫他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就看见历代志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停在大卫王关照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把圣殿建造起来我想最后我们结束，我们晚了一点，我们一同来把大卫临终之前他的那个祷告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这个是记载在历代记上最后一章第18节，我们一同来念，念完了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第十三到十八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肠。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间愿你坚定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的心都来归向你。哦，我们承认我们这一生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和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各个的心都来转向你，知道唯有你是唯一的拯救，知道唯有你是我们丰富的供应，有你我们就能喜乐，有你我们就能满足。但愿主你把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也叫我们起来做一个真正侍奉你的人，叫我们个个能够唱诗赞美你，叫我们个个能够在神的家中哦看守你的殿宇，赞美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个人都用我们的心来向你敬拜，都用我们的心来向你献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